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随着世界杯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带动了热潮、网络赌博也趁机扩散所以而且参与者的这个年龄呢也越来越年轻甚至也未成年哦卷入其中所以今天的 TFM I ask you 我们特别邀请了临床心理学家陈玉荣博士 Dr. Chen 一起来谈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欢迎 Dr. Chen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欢迎 Dr. Chen Dr. Chen 可以先来和我们聊聊吗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赌博这样的现象其实反映着什么呢为什么年龄层会不断的下降
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越来越早接触游戏所以在很多的游戏的一个设计和设置里面，他们有开箱、有抽卡等等的奖励机制，它其实是一个类似像入门的介绍。给我们的孩子关于赌博这件事情，当然也因为有游戏的入门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然后赌博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及时的一个奖励，那我们就会可以我赢我输，我可能当下或者再过个十分钟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知道我赚了钱还是输了钱，所以那个奖励机制它是非常及时的奖励机制，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孩子有了一种好像很虚假的一个掌控感，我可以去掌控它。当然，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年轻化嘛，也代表着其实这些孩子他的前叶儿这个 prefrontal lobe 就是前脑袋的最前面靠近眼睛的这个部分，他们的自控能力也还没有真正的发育到一个类似成年人的一个自控能力，所以他们也是更容易的失控，更容易的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开心刺激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里面，所以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大数据，所以这个大数据又推又介绍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推送，然后也让他们的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普遍以及可以被允许的这样子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讯息。如果再加上父母朋友他们也在玩他们也在看然后他们也在讨论的话这个潜移默化下他们也会认为说哦原来赌博原来玩这个东西是被允许的然后也不是一个太严重以及重大的事件。
是而且可能他们的这个观念就是认为说啊这样的话呢赚钱好像更容易了他们的可能看法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会认为说哇其实也不会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也不会觉得是很严重的事
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就是其实很多人以为只有叛逆或者是缺乏管教的孩子才会接触到网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实中不少成绩不错家庭关系看起来很正常的青少年也可能参与那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赌博或者成瘾的话它跟品格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
它更多的是有一些所谓的认知偏差所以这个认知偏差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孩子他们会觉得我是靠技巧赢来的我自己凭我自己的本事凭我自己的技巧赢来的它让他们有产生了一种我可以控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幻觉所以当父母去告诉或者是劝诫孩子们你别成瘾啊或者是小心啊他们的反应就是说怎么可能我会成瘾我本身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所以他们有这个幻觉所以他并不觉得这个是靠运气的东西这有一些所谓的好孩子也会认为说这是一种智力游戏这是一种数字游戏数学好不好你能不能够算那个 probabilities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你懂吗所以经过这样子然后加上一些戏剧的夸张手法一些网络的一些很诱惑性的讯息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可以挑战自己然后进而被误入了然后加上玩赌博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赌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赌徒的谬论谬误啊哈什么是赌徒谬误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这一队他进球了那可能下一队进球的几率会比这一队进球高因为它就好像我们开赌这样子出现红色的骰子一直出现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那我们自然而然会认为说那下一次出现黑色的骰子几率会更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赌徒谬误。其实真正的在赌局上，他并不是这样子来去看的。再加上所谓的热手效应，像他们打篮球啊，手开始热了，他就开始进球很多；脚开始热了，就可以进球很多，你懂吗？哦，那肯定他会赢。他所以这些都让孩子或者甚至赌徒们会有一种幻觉，我可以控制的幻觉。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及时的一个奖励，哇，我赚到钱。所以这个是我一个能赚钱的一个渠道，所以让这些无关好孩子、坏孩子、大孩子、小孩子都很快速的陷入在这个习惯或者行为里面。
是，而且其实这些网赌的呢，都是很无意识的，可能就成瘾了。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刘德
对，
成，就是其实为什么有些孩子呢，甚至是把网赌当成了赚钱的方法，而并不是赌博？他们认为说啊，反正钱来得很快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那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智慧来赚钱，和赌博没有关系。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谓的有一些认知偏差了，他用这个认知偏差去合理化了他的行为，像艾琳娜你说的，所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归因偏差，我赚钱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我会分析，所以无关运气，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归因偏差，他会强化哦，我可以控制，我其实也可以赚钱的这种幻觉。然后再加上，我们也发现，假如你的经济动机越强，就是说我一定要赚到钱，我很想要这个钱，它被影响的这样子的几率会更高，会更强，会更大。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小的孩子，哪里来的这个经济动机呢？对不对？我们又没有 expect 我们的孩子去养家糊口哦，哈。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当然，他们一是有那个比较的心理。就好像说，哎，怎么我的朋友有 iPhone，我没有？为什么我的朋友有这个比较漂亮的笔盒，我的笔盒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比较心理，然后认同感，他有钱，我有钱。有一些孩子他也会通过买东西来取悦朋友，来交朋友，他有认知到，哦，钱是很重要的。第三，他有一种老大心理，你懂吗？我有很多的朋
小
友啊，
弟。
我要请客啊，对啊，小弟啊，或者是所谓的大人，你懂吗？我想学习像大人这样子，然后花钱，我有钱的那个控制，好像我类似大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所以这些都会产生我们所谓的经济动机。所以有越强的经济动机，他就会越容易陷入在这种行为以内。然后再加上我们会说小赌怡情这样子的一个话术，身边的人他也没有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加上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加上这么容易的接触类似的网赌网瘾的情况，他就好像一个小小赌徒的养成记，
OK，所以其实
所以
可
要
以
非常
理
的小
解，
心，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环境塑造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吧，就是他塑造了他的这一个价值观啊，还有就是对于钱财的这些观念，怎么样去用钱，或者怎么样去看待钱。
对，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问一问 Dr. Chan 就是有关于到这个教师和家长，其实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发现到说，哎，孩子到底有没有沉迷呀、啊？然后去提前发现到他们有这个网赌的现象。
要形成网赌，它并不是一个晚上它就造
是。
就的哈，它是有一个过程，然后是慢慢这样子所谓的养成系。所以父母其实应该更注重日常的一个行为模式。如果孩子开始对于日常的生活，好像原本会大家一起吃饭，会一起坐下来跟爸爸妈妈聊天，或者是会一起出门，这种比较日常的生活，他开始没有产生兴趣。作息也开始颠倒，或者是你发现他身边出现一些特别贵重的物品，然后你又没有买给他的，这是行为方面。然后第二呢，是他们的金钱，可能有一些父母，我们也知道要从小培养孩子的金钱观，怎么样子处理他们的零用钱，所以这些钱的去向。可能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明白，然后他开始跟你借钱，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跟爷爷借的钱啊，跟奶奶借的钱，甚至偷钱，这些等等，他怎么样子去用？ 他的钱财，这个也是一种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行为。那情绪方面呢，就是他开始会远离、疏离人群，更喜欢是自己一个人。也因为这样子，你会看到他好像比较封闭，然后也不允许你去没有敲门的情况下，当然这个我们都要敲门哈，进入他的房间，然后异常的兴奋或者是异常的沮丧、暴躁，他们的情绪波动还会蛮大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都要小心。当然，我们分开来看，每个孩子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这些东西，这些他们需要从一个综合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金钱、行为、情绪、整个日常的生活，我们所谓的 functioning 作息，我们这样子一个统一这样子综合的情况下来看，它其实会可以给我们一些警讯，嗯。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个警讯应该不难被发现。如果爸爸妈妈们或者是身为监护者啊，他们可以去多多留意一下那些小小的细节，比方说那些情绪
是
波
的，
动，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被隐藏的，所以应该是可以
是
很
的，
好的去发现。再加上如果你真的发现到说他身边多了好多的这些贵重的物品啊，我觉得这个是生活上多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到，也能够避免说小朋友们在还没有成名之前呢，就提早的砍断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或者是现象。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所以就想问问 Dr. Channel，就是当家长或者是这些监护人啊，他们确实发现到了，孩子有参与网赌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他们在没有办法就是处理的之下，可能会先责怪小朋友。
是，Lina，你刚才讲了非常重要的两点，预防胜于治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下意识我们发现这个行为的时候，会先骂孩子。可是如果是我们在下意识这样子去指责孩子的话，他很容易就会孩子的那个防御系统，他就会加强。当他的防御系统加强的时候，他会拒绝和你沟通，所以反而这个是一个反效果。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做一些东西，我们就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要切断、阻止、杜绝网赌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假如我们把这个阻止抓得紧一点，我们可以想一些方法来做。其中一个就是第一个要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先保持冷静。保持冷静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用比较理智的思维和方法跟我们的孩子聊。第二，我们要先去很小心、很敏感的去发现或者是察觉孩子是否有因为背负可能债务，可能赢钱了，他们是否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的愧疚感、羞愧感。为什么刚才说你直接去骂他的话，他的防御系统会加重？也就是因为可能他已经很羞耻了，他也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你又在这样子骂我，我很羞耻，我很丢脸，然后我又长大了，你还这样子讲我，所以他拒绝跟你沟通，他的防御系统就出来了。我们保持冷静了之后，我们要先去察觉这个孩子是否有愧疚感、有羞愧感。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有羞愧感、愧疚感，加上如果已背负债务的话，这种感觉他就会更强。在有这些感受的前提下，那我们接下来父母要做的就是去标签化。不要说啊，你就是因为读书不好，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就是不乖，你就要这样，你就是太聪明了，所以你想要做这个。你看啊，我们要去标签化这一类的话，它都没有帮助到我们要的宗旨，就是杜绝网瘾或者是赌博这件事情。反而我们要先各退一步，去想想看，我们可以有什么实质的步骤，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干预或评估，到底欠了多少钱，或者你到底赚了多少钱。第二，那如果是已经很严重的话，我们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类似精神科医生，类似临床心理师，或者是听得进的一些老师，或者是家长，或者是一些朋友，来去想一下怎么样子更好的去实操，并不是说我们察觉到了，我们各退一步了，那你还可以赌，那你还可以赌，不是的，我们要直接切断这个行为。可是，在直接切断这个行为的情况下，它会有这个我们所谓的 withdrawn effect。 就是说他可能会更暴躁，他可能会更想要去读，他可能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让你允许他去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去观察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呢？更多的户外活动，更多的社交，更多的相处，所以他没有这个时间，他没有这个精力进行这个行为。我们所以是一个替代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第三，假如他已经负债了，不可以说因为他还小，那我帮他还。我们可以帮孩子还钱，可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机会。孩子他可以在他有限的基金里面或者资金里面分期付款。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机制。如果是网络的或者是债务的太过庞大，父母可以先帮忙还掉，可是并不是终止在那里，孩子还是需要还父母的。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一个东西，就是自己的行为自己要负责这件事情。所以下一次这个会更好的去避免瘾这件事情，就是我戒了我又回来。他才会成瘾，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好的，去预防可能下一次他又上瘾、又毒瘾的复发。当我们做好这些了之后，孩子也同意了，然后孩子也去尽量的配合我们。那父母，你们需要给予正面的反馈，所以可以给他 surprise，可以给他说我们很欣慰，可以给他一个安慰，给他给个抱抱，我们的反应也很重要，不是说哦，好了，那他还我们钱了就 full stop，that's it，不是，这个是有个前提，孩子已经有愧疚感或者羞耻感了。有另外一种的呢，是他没有羞耻感以及没有愧疚感，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 OK 的，能够被允许，大家都这样子做的一件事情。那当如果是已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会更呼吁父母、家长或照顾者赶快带他去见精神科医生，或者是临床心理师，或者是他能听得进去的，比较有一点点权威性的，来告诉他说这个是错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同理孩子，把错的也当成对的，
是，而
好
且
吗？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如果家长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及时止损了。那如果可以及时止损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砍断这一个网赌的坏习惯。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问一问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
今天这个网瘾的毒瘾啊，或者是网瘾啊这样子的课题，它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更多是家庭、学校、社会的一个持久战，是大家都要关注，大家都要一起互助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一起监管、一起教育这些孩子。像我说的，他们的自控能力，很多的人的自控能力其实也还在发育中，所以他更需要我们正确的引导、正面的影响。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合作来针对这件事件。
是，也希望说听过这个访问的一些朋友啊，都能够因此提高警惕吧，就能够避免青少年呢参与其中，或者是陷入了这个网赌的泥沼哦。那也非常感谢 Dr. Chen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